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一同分享祷告人生第十五章，如何回应耶稣对祷告的丰盛应许。耶稣很会让我们紧张，尤其是谈到祷告的时候。他在最后晚餐之后说了些狂话，他与门徒围坐饭桌前说，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全，使父在子的身上得着荣耀。接着强调，你们若奉我的名向我求什么，我必定成全。约翰福音14章13到14节。那夜他和门徒走往克西马尼园，途经耶路撒冷漆黑的街道，也许是经过圣殿大门，看到金色葡萄树的时候，他告诉门徒，它是真葡萄树，是生命之源。你们若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留在你们里面。无论你们想要什么，祈求，就给你们成就。约翰福音15章第7节。我们结的果子彰显，与祷告蒙应允，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必定赐给你们。约翰福音15章16节。耶稣给门徒最后训诲，接近尾声时强调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必定赐给你们。现在你们祈求，就必定得着，让你们的喜乐满意。约翰福音16章23到24节。耶稣分别说了6次，祈求我就给你们。在祷告研讨会中，我叫参与者对耶稣在最后晚餐开出看似空白的支票坦白回应。大家都显得不自在，有人问，他是否夸大了呢？另一个人问，我不爱失败，假若我在祷告却无效，我的信仰是否真实呢？我出了什么问题呢？还是上帝出了问题呢？又有人说，这和我的经历不符。一个又一个说，我祈祷了，但情况没有改变。那些注意到耶稣话中细节，你们若住在我里面，或奉我的名祈求的人，感觉沮丧，因为他们没有留在他里面。我们如何回应耶稣祷告的丰盛应许呢？学者解惑，学者们尝试主耶稣脱险。其中一位说，粗读约翰福音14章13至14节，可能令人以为耶稣有求必应。撒旦很希望我们相信上帝有求必应。一旦我们发现上帝没有应允我们发达致富、扬名立万的请求，我们就马上指责基督教是骗局，谴责耶稣不守信用。其实耶稣是说，在我的事工范围内，为自己求什么，我必应允。假如我们打算成为有效的见证人，就必须透过祷告向上帝求助，不是求我们的旨意，乃是求他的旨意成全。只有这样，祷告才会蒙应允。换言之，据此学者所说，耶稣的真正意思是，假若我们去做短宣，上帝会帮助我们，但我们仍要说，愿你的旨意成全。这位作者把耶稣丰盛的应许局限在如见证之类的明显宗教活动中，他不知不觉间附和了启蒙运动的模式，把祷告贬谪到私人世界。 他把耶稣不得了的应许稀释掉了，保住上帝的无限，却失去了上帝亲密的同在。这位学者说的对，祷告不是魔法，也不是操控上帝的工具。赫夫尼和菲尼哈与非利士人打仗时，把约柜带上战场，当作阵地的魔法。然而他们习惯非礼来圣殿的妇女，当非利士人步步进迫，竟妄想得到上帝助阵。非利士人打伤杀了赫夫尼和菲尼哈，并把约柜掳去。撒母耳记上4:1-11，换句话说，别玩弄上帝，他不是你的玩具，也不是你的私人售卖机。你需要与葡萄树接连，不过问题仍未解答。耶稣的丰盛应许是什么回事呢？雅各解惑。耶稣的弟弟雅各触动，平衡了耶稣丰盛的应许。雅各描述了祈求的两种危机，第一种是不求。见下图左边，雅各写道，你们得不到，因为你们不求。第二种危机是妄求，你们求也得不到，因为你们的动机不良，要把所得的耗费在你们的私欲上。雅各书4:2-3。我们有动机从两边的悬崖掉下去。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示范了完美平衡，他避开不求的悬崖，说，阿爸父啊，你凡事都做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。马可福音14:36。在不求那边出错的人，尚未向上帝真诚地表达自己，就已经向上帝投降。有时我们太努力表现理想的我而失去真我，结果成了功能上的自然神论者，即使与上帝分隔了，真实的你未能与真实的上帝相遇。紧接着耶稣以完全降服来避过妄求的悬崖，但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旨意。马可福音14:36。耶稣表达真实的感受，但没有被感受控制，或试图用感受控制上帝。他没有用自己的能力与上帝沟通，借此成就自己的旨意。他顺服父在他生命中所编织的故事。你若单单以理性层面理解耶稣的祷告，他会看似不可理喻。为何耶稣向父求明知父不会做的事呢？但我们这些拥有上帝形象的人，除了理性之外，还有欲望、情感和激情。假如我们记得耶稣是人，不是机器人，那就非常合理了。举个例子，在911事件中，世贸中心的高温使被困的人不能向下跑，又不能逗留，人们唯一的出路就是跳下来自杀。许多人手牵手跳下去，为何要手牵手呢？他们知道无论牵手与否也会死，但生命又岂止是逻辑呢？我们人类反映了上帝的复杂性，受造是为群体生活，是一种神圣的美，所以跳楼死会握着朋友的手。当耶稣求父叫这杯离开我时，他知道与父的神圣接连将会在十字架上中断。在请求与降服的一瞬间，他握着父的手。沙德拉、米沙和亚伯尼哥 在火窑时处境相苦，尼布甲尼撒王命令他们向他下拜，他们与耶稣一样做出平衡的回应。他们告诉王，如果我们被扔在火窑里，我们所侍奉的上帝必能拯救我们。王啊，他必拯救我们脱离烈火的窑和你的手。但以理书第三章十七节，他们勇敢宣称上帝会拯救他们，避过不求的悬崖。下一句他们便说，几乎不然，王啊，你要知道，我们绝不侍奉你的上帝，也不向你所立的金像下拜。但以理书三章十八节，听来似乎矛盾，但其实他们既大胆的祈求，又完全的降服。他们大胆宣称上帝能拯救，使他们免于功能性自然神论或与上帝分隔，然后他们完全的降服于上帝在生命中的故事，免于自私的活着，回到耶稣那里去。现在我们明白了祷告其中一个关键结构，可是仍要处理耶稣的应许，只管祈求。如果他的意思是这样，为何不说得平衡一点？我想是因为我们不平衡，我们出于本能，不是自信，就是对自己绝望。在两种情况下，我们都陷于瘫痪，未能走进上帝。耶稣像一个父亲，当两三岁的孩子快要走失时，便高呼，我父胸襟广阔，他爱你生命中每个小节，只管告诉他你的需要，他会为你成就的。耶稣希望我们向父慷慨的心大大张口，他要我们丧失自信，因为离开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他要我们完全依靠他，因为住在我们里面的，我也住在他的里面，他就结出很多的果子。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，耶稣在福音书里面对祈祷的一切教导都能以一字概括，求。他最关注的是我们未能或不愿求，以至于上帝隔离，但这不是他叫我们随意祈求的唯一原因。上帝要给我们美好的礼物，他乐于施予。在坚毅寡妇的比喻中，路加福音十八章一到八节，耶稣描述一个不公正的法官拒绝一个无助的寡妇，他继续纠缠下去，法官终于答应他的请求，但不是出于关心，而是现实在想着自己的利益。如果他不为寡妇伸冤，他便会令他永无宁日。不公正的法官也会帮助寡妇，难道天父不会理你吗？在半夜朋友的比喻，路加福音十一章五到八节，那招待朋友的在半夜大声叩邻居的门，想借三个饼给朋友，邻居大叫他不要打扰，因为自己已就寝。到最后他明白那人不停手拍门，他就睡不着，或许给他三个饼打发他去更好。像不公正的法官，他也许不慷慨，但也不愚蠢。为什么是三个饼？一个半夜给朋友，一个给自己，好让朋友不用独自吃，当朋友吃完便再给他一个饼，以表好客。他不想给人贫困的感觉，他和社群的声誉不容有失。简单说， 第一个病是为朋友的身体需要，第二个病是为了关系社群的需要，第三个病是为了他的心灵需要，他需要被爱。我们有一位赐三块饼的上帝，他乐于施予。奉耶稣之名祷告。我们心底里其实不相信上帝像他强调般慷慨，所以耶稣加了一个附注，奉我的名求。让我来解释一下，是想象你的祷告是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，全身带着一股酒味并发出体臭，跌跌撞撞地爬到大君王的皇宫去，未见其人先嗅其味。你就是你的祷告蹒跚走进关主的大门前，守卫僵住，你结巴地要通传一声，我要见王。你的声调不清，但最后一句是耶稣，我是奉耶稣的名来的，如魔法一般，耶稣的名一发出，皇宫就动起来，守卫拍腿立正向你鞠躬，灯亮起，门大开，你给引进到皇宫，经长廊进入正殿，王奔向你，用双臂环抱你。耶稣的名字给我的祷告一条皇家通道，畅通无阻。他不仅拯救我的灵魂，还救我的祷告。我的祷告以耶稣祷告之名义来到上帝的宝座前，奉耶稣的名求，不是另一件我要做对的事，才令祷告毫无瑕疵。正因为我的祷告充满瑕疵，奉耶稣的名求是上帝给我的另一份礼物。耶稣的印章不单保证我的包裹能顺利过关，甚至使包裹脱胎换骨。保罗在罗马书8:16说，圣灵也在我们的软弱上帮助我们。原来我们不晓得应当怎样祷告，但圣灵亲自用不可言喻的叹息替我们祈求。蒙应允的祷告。回看我的一生，耶稣的话，你们若奉我的名向我求什么，我必成全。约翰福音14:14，显得很合理。让我以祈祷卡解释一下。儿子约翰的祈祷卡有5个代祷事项，其中4项已清楚蒙应允。我为他的工作有另一张卡，祈祷了几个月后，上帝戏剧性的答复了我的祈祷。艾美丽的祈祷卡有6个事项，上帝应允了5个，另有一张卡是他的7个代祷事项，上帝通通成全了。我不懂如何为寇特尼祷告，因为我为他祈祷的4个事项已全获应允。现在我也不知道还有何事需要祷告。在一次祈祷研讨会中，一男信徒有常见的典型犬儒心态，质疑这不过是事情变化的常律，以及很多事情根本不会随着时间自然发生。或许我把横竖也会发生的事情归功于上帝。问得好，我们很多人都有这个想法，感谢他勇敢地说了出来。未免与他争辩，我分享自己的人生，把上帝如何答应祈祷一一道来。我说，你如何解释我孩子所有蒙应允的祈祷呢？这不可能是常律呢。休息时间，他再来向我追问。我向他展示一张孩子的祈祷卡，让他有一个具体的例子。他问我 可否随意抽一张？因他怀疑我只选对我有利的好卡。我说当然可以。于是他别过面，张开一叠祈祷卡，手指按在一张祷告了一年的卡，没有一个用英语的祷告比这个更戏剧性。我告诉他上帝回应这个代祷事项的来龙去脉，当中包括有人主动汇赐$50,000，这笔钱用来开展一个全时间的祷告时工。他听后变得严肃，默默离开。或许上帝真的活着。昨天上帝清楚应允我务工代祷事项，数目比平日多，但不算不寻常。其中三项是为人或培养基督的品格的祷告，一项是为记账员得医治的祷告，他患了严重的慢性疲劳症，已经16个月了，虽然不是大幅度好转，诊断却有改善。最后一项就是本章的内容，我好几个月都未能下笔，昨天却终于写好了。我发现祷告越紧贴上帝的心，就越强烈和越快蒙应允。我为其他人更像基督的三个祷告蒙应允，过程最特别。其中两个涉及孩子的来电，一个分享上帝如何粉碎拜偶像的习惯，另一个则悔悟自己心硬。我没有与他们谈过这些问题，只向上帝诉说。至于第三个，上帝正处理他严苛的性格，他容许他们仨吃点苦，让他们看见自己内心的罪。父喜悦把子女带进他儿子的生命，生死和复活。他想我们连于葡萄树，这是他的作风。当你进入祷告之中，便清楚看见上帝编织的故事，不过通常很难向局外人说明，有时不能解释，因为会不必要的使人蒙羞，有时难于解释，因为你要进入故事之中才看得见，全貌必须隐藏，好让圣灵工作。耶稣说，就是祷告也要在暗地里做。马太福音6:5-6，他告诉我们，天国好像藏在田里的宝贝，或藏在地下的种子。他在世的日子，从出生到死亡，也有这种隐藏性。然而，纯从世俗的角度看，他在世界历史里是最有影响力的人，无人能出其右。即使是现在耶稣在地上的临在也是这样，低调地隐藏在信徒的生命中。学会内住，祷告的生命是住在基督内的生命。很多基督徒一把内住和祈求联系便碰壁，他们会愣住，然后想，假若我真的内住，那么我的祷告应该蒙应允才对。内住难以解释，就像属灵的空中楼阁，内住绝对不是与生活无关，这与上帝同行同工，是生活应有的方式。一个最佳的内住方式是祈求，耶稣6次叫我们祈求，只有1次附加了住在我里面。他首先令我们参与，开始求吧，不要只求属灵的事或好东西，把心里相望的告诉上帝，在内住之前，真实的你要与真实的上帝相遇，只管祈求。你如果认真面对耶稣只管祈求的淤情， 首先会做什么呢？这是小孩子也会答的问题。你要祈求，而为了祈求，就要考虑自己想要什么。问题开始复杂了，你想成为百万富翁吗？我有一个孩子考虑投身一个可以致富的职业，我当下冒了一阵冷汗。赚大钱绝对没有问题，只不过我对财富对心灵的影响极有看法。言归西笃会修士莫顿写道，为何要一生奋力成为某个模样？然而我们若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话，就断不会像那样活。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做一些违背我们受造原意的事呢？回答我想要什么的问题需要思考。不用很久，你便会细看耶稣的附加小字，你们若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留在你们里面。无论你们想要什么，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约翰福音15章第7节。我的三个祈求事项全来自内住，但开始时我问自己，向上帝为我做什么呢？经验告诉我，大部分人不肯考验上帝，他们不祈求自己想要的东西。我是谨慎地说这番话的，因为很多基督徒有未蒙应允的祷告尚待处理。我们会在第四部分相当广泛地探讨这课题。无论如何，大部分人一直在不求妄求图表的左边掉下去，他们没有祈求。接下来的两章我们会看几个不向上帝祈求与他保持距离的范畴。